上一回呀、咱们说到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这些人在陷害了于谦之后，他们之间也产生了矛盾，这些阴谋家开始互相争斗起来了。先是这个徐有贞发难，指使手下的言官来弹劾石亨跟曹吉祥，那么石亨和曹吉祥也是不甘示弱，向徐有贞发动了反击。这个曹吉祥他在和皇上谈话的时候啊，不经意的说出来一些只有皇上和徐有贞谈过的事情，皇帝就纳闷了，说这个曹吉祥，这话你哪听来的呀？曹吉祥好像是漫不经心的说，哈、啊，我是听徐公说的啊，徐先生告诉我的，好吗？这一下皇上可生了气了，心想啊，这个徐有贞真不是东西啊，我跟他说的事儿，他怎么到处乱传呢？啊，这还了得？于是这个皇上就渐渐的疏远了徐有贞，不再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亲信。那么徐有贞自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想来想去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皇上，受到如此的冷遇。面对着朱祁镇冷淡的眼光，他无从申辩，也无法申辩。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争斗当中，曹吉祥是赢了，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给了徐有贞一次漂亮的回击。那么徐有贞当然不会将这些隐私的事情告诉他，那么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些谈话的内容的呢？可能有些朋友啊也有同样的疑问，这谈话的不是只有徐有贞和皇上俩人吗？这话是怎么传到曹吉祥的耳朵里了呢？这个诡计的秘密就在于，徐有贞进宫见朱祁镇的时候，这个谈话的确实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但是听见的却有三个人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这个皇帝和大臣两个人在这谈话，这旁边总得有个伺候橘子端茶倒水的吧，有个小太监，多出来的这个旁听者就是这个小太监。这些皇帝的贴身太监都被曹吉祥啊收买了，曹吉祥让他们把每次谈话的内容都告诉他。这个小太监虽然不能原原本本的记全了，但是呢总会记个八九不离十。在经过转述之后呢，虽然不会把每一句话都说的一模一样，但是大致谈了一些什么事情还是可以说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曹吉祥就知道了这个徐有贞和皇上谈话的大致内容，然后呢他在不经意之间啊，装作是不经意，把这些原本只有天知地知皇上知徐有贞知的事情给他说出来，把这个徐有贞呢塑造成一个口风不严嘴上没有把门的这么一个奸臣。在徐有贞失去皇上的宠信之后，这个曹吉祥十分得意，他和石亨俩人呢谈官相庆，从此更加的飞扬跋扈。这也难怪，这一次终于轮到他牛气了。但是曹吉祥想不到的是，他并不是这次胜利唯一的得益者，还有一个人正在暗地里庆祝着自己的胜利。那么曹吉祥和石亨所不知道的是，五月的那次弹劾策划者并不是只有徐有贞一个人，这次攻击的实际组织者是另一个人，李贤。那么在徐有贞看来啊，这个叫李贤的人是他一手提拔的，绝对忠实于他。事实上这个人也确实极为精明能干，很能帮得上徐有贞的忙，所以呢徐有贞和李贤就共同策划了对曹吉祥和石亨等人的攻击行动，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这也让徐有贞更加认定了李贤是一个极为可靠的人。可是徐有贞不知道的是，这位李贤先生除了是自己的下属和亲信之外，还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活动家，他喜欢广交朋友，而他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叫石亨。早在被徐有贞拉拢之前呢，李贤和石亨的关系就已经十分融洽了，好朋友嘛。石亨呢曾经劝说李贤参加夺门阴谋， 但是被李贤拒绝了。后来吏部尚书王直退休，继任尚书王敖也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，根本不买石亨的账。石亨啊，对这个王敖是非常不满，就对当时啊担任吏部侍郎的李贤私下表示，准备赶走现在这个不听话的老尚书，让李贤来接任。您想啊，这个吏部那是六部之首啊，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，地位非常显赫。石亨竟然肯把这个位置交给李贤，可见呢，在石亨眼里，李贤也是自己人。然而出乎石亨意料之外的是，李贤竟然把他这个好意给拒绝了。他谦恭地表示自己呀，还没有能够担当此大任的能力，还是让老尚书留任的好。李贤的这个举动让石亨大为感慨，在他看来，李贤这个人呢，与旁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争名夺利。你看看，连到手的大官他都不要，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不禁呢对李贤又多了几分好感。可是石亨绝想不到的是，李贤之所以拒绝他的好意，是因为李贤有着更深的图谋。为了实现这一图谋，他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，并在暗中窥视着自己的猎物，随时准备打出致命的一击。而在李贤的猎物名单上有着这样三个名字：第一，徐有贞；第二，石亨；第三，曹吉祥。徐有贞已经被皇帝疏远了，但他自己对自己的处境却并不了解，每天依然以首辅自居，不把曹吉祥和石亨放在眼里，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。而上次指使御史弹劾也让徐有贞尝到了甜头，所以他决定再来一次。这一次他找到了御史张鹏，并且搜集了大量的石亨、曹吉祥不法的证据，准备向朱祁镇提出弹劾。和以前一样，他还是找李贤的一起来商议，并且具体的安排行动步骤。徐有贞的聪明终于到了头。你想啊，这个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了，他却没有自知之明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虽然徐有贞并不通晓其中的玄机，那么李贤却是知道的。可是他非但没有阻止徐有贞的行为，反而积极的参与和策划。这一个举动也让徐有贞是倍感亲切。李贤为什么这么积极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计划的第一步即将实现，不久之后他将把一个人的名字从他的黑名单上划掉。徐有贞开始行动了，他命令张鹏向皇帝上书弹劾石亨。这个时机啊挺好的，因为石亨这个时候正出征在外，正好可以对曹石两人是分别击破。这个算盘呀，按说打得确实不错啊，徐有贞挺聪明。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计划还没有等到实施就已经破产了。为什么呢？石亨啊并不是个笨蛋，他早在这个言官当中安排了自己的眼线，就在张鹏准备上书的前一天，他已经得到了消息，便连夜赶了回来，找到曹吉祥商量对策。曹吉祥告诉石亨，告状的事情那已经是板上钉钉，变不了了，但是只要你跟我进宫干一件事情，保管你我明天是太平无事。那位说了，他们俩进宫还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呀？啊，这个曹吉祥啊领着石亨进宫觐见了朱祁镇。还没等皇帝大人缓过神来呢，曹吉祥向石亨使了个眼色，开始就做他们预先商量好的那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痛哭。看着眼前这二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这个朱祁镇也是手足无措呀，连忙就追问出了什么事情。曹吉祥这才悲痛地说，御史张鹏受人指点啊，想置我们俩人于死地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啊，只好请皇上为我们做主啊。好嘛， 朱祁镇听了倒也没什么大的反应，毕竟这是大臣之间的矛盾，和他呀没多大的关系，所以呢他表现十分平淡。然而石亨接着说了一句话，哎，正是这句话触动了皇帝，最终决定了徐有贞的结局。那么石亨说了什么呢？他呀是这么说的，哎呦皇上啊，这一个御史怎么敢这样做呢？现在内阁专权啊，容不下我们俩呀。专权？对，就是专权。石亨似乎无心的这么一句话击中了朱祁镇的死穴。他或许是一个好人，或许是一个宽厚的人，但是如果有人敢于触动他的权力，哎，就算是天王老子那也没得商量。于是朱祁镇决定动手了，他要用实际行动去显示自己的权威，告诉所有的人自己才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。那么第二天一大早，朱祁镇就下令关押了张鹏，顺带手把之前弹劾石亨他们的那个尚书的杨轩也一块给关了起来，矛头直指徐有贞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石亨已经得知李贤也是攻击他的策划者之一，这让他十分的惊讶，也非常的愤怒。好啊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却暗地里给我使坏。于是他决定把李贤和徐有贞一起整死。之后他不断的在皇帝面前攻击这两个人，最终促使朱祁镇下定决心把徐有贞和李贤全都关进了监狱。徐有贞这下子彻底的完了，他被关进了当年于谦待过的地方，锦衣卫的诏狱，整日里是唉声叹气，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反思着自己，一切宛如梦幻。他用尽心思巧计，胆大包天，最终斗垮了于谦，却也只高兴了四个月就沦为了囚犯，人生对于他来说已经落幕了。可是同样身在牢狱的李贤心里却非常明白，其实在这场斗争当中他才是唯一的胜利者。他尽力的协助徐有贞，利用徐有贞的力量去打击石亨和曹吉祥，除此之外他还充分的发挥了徐有贞的盾牌作用，避过了石亨等人的反击。不过现在看来他似乎还是有点失算了，毕竟他也被关进了监狱，等待他的将是不可知的命运，到底是杀头还是充军或者流放，现在一切都不知道。但是李贤却丝毫不见慌乱，这一天的到来也早在他的预料之中，为此他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。在不久之后，处罚决定下来了，哎，总算是皇帝开恩，徐有贞被降为广东参政，李贤被降为了福建参政。哎，这两个地方啊，在当时那可都是偏远地区，不像现在都是这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，改革开放非常彻底的地方。哎，这在当时啊，那地方他没人爱去，哎，把他们送到那儿当官去，这算是一种体面的发配。走出牢房的徐有贞抬头看着久违的天空，松了一口气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条老命还算是保住了。而在他的心底，却对一个人始终感到过意不去，这个人就是李贤。在徐有贞看来，李贤是自己的亲密战友，也是因为自己才到了如此的地步，所以在临行之前他特意找到了李贤，满怀歉意地对他说，哎呀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实在也是我没有料到的呀，如今咱们各自上路离开京城，你只好自己保重了。李贤的反应却出乎意料，他一点也不沮丧，而是十分客气地和徐有贞交谈。哎呦，徐大人，您呢不用这么客气，这点事情算不了什么啊，我根本就没在意，您也要多保重。说完了这番话，他客客气气地把徐有贞送出了门外。徐有贞怀着愧就走了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李贤露出了笑容。他心里想，哼哼，徐有贞要走的 只有你而已。徐有贞老老实实的去了广东，那么李贤却没走，因为就在他出发的前一刻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了。这个人正是那位差点被罢了官的吏部尚书王敖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他挺身而出为即将出行的李贤说情。在他的大力游说之下，朱祁镇终于办了一件人情案，把这个李贤留在了京城，并在不久之后恢复了他吏部侍郎的职位。哈哈，答案终于揭晓了，李贤不排挤王敖，不担任吏部尚书，就是为了迎候这一天的到来，因为他还需要王敖的帮助。徐有贞可以说是聪明绝顶，认定李贤是他的亲信，可是他大错特错了。石亨呢，位高权重，对李贤许以官位，以为可以拉拢他，可是他也错了。他们都认为这个叫李贤的人会乖乖的听他们的话，为他们办事，却绝不会想到在李贤的眼里，他们只不过是猎物而已。李贤呢，原本可以投靠这帮还乡团，当大官拿后路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。在还乡团们肆虐的日子里，他默默地隐藏着自己，从那些阴谋家身上学习权谋的诡计，并最终用这些学来的武器打倒他们。那位可能要问了，这个李贤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从他后来的言行当中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。他所说的就是公道。徐有贞不是李贤的朋友，石亨也不是李贤的朋友，甚至可以说连那个保护了李贤的吏部尚书王敖也不是他的朋友。李贤周旋于这几个人之间，似乎是一个让人琢磨不定的人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他也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他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于谦。事实上啊，李贤和于谦的交往并不紧密，而他们之间也有政治分歧。在继承皇位的问题上，李贤主张让朱祁镇复位，而于谦呢，似乎对这位太上皇并不感冒，主张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。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，两个人的关系一度比较冷淡。但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当中，李贤彻底的被这个挺身而出拯救国家危亡的人所折服，他的勇气和顽强、清正与廉洁给李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混迹官场多年的李贤被于谦打动了，他第一次认识到在这个污秽的地方还有像于谦这样勇于任事、刚直不阿的人。但转瞬之间风云突变，那群不知所谓的投机者、所谓的还乡团们一下子就从地底下冒了出来，把朝政搞得是乌烟瘴气，还冤杀了为国家耗尽心力的于谦。在于谦被杀的那一天，李贤做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，他要为这个为国家付出一切、鞠躬尽瘁的人讨回公道。但是李贤并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那些人的恶行，因为他知道这是没有用的，要想战胜那些奸邪小人，必须要比他们更狡诈、更有权谋。他静静地隐藏了自己，细心地观察着对手的动向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将他们一一击破。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，李贤变得日益成熟，而且非常机敏。虽然他也曾经历尽艰险，身陷不测之地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。现在他终于除掉了徐有贞，下边该轮到第二个人了。俗话说，风水轮流转，明年到你家。对于这句话，徐有贞应该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的。就在四个月之前，他得势的时候把于谦关进监狱仍不肯罢休， 一定要置其于死地。但他绝没有料到，现在这个情况竟然是原封不动的被套在了他的身上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万念俱灰，只想去广东当一个扶贫干部。可是石亨却坚持认为，囚犯的身份更适合这位仁兄。于是呢，他又发动那些言官继续弹劾徐有贞，而且每天都到朱祁镇面前去闹。这个朱祁镇呢，让他们烦得不行了，加上他本人也确实讨厌徐有贞，便连夜派人把正在路上的徐有贞又给抓了回来。哎呦，二进宫的徐有贞那是苦不堪言呐，他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地方锦衣卫的赵玉，并倾情出演了《监狱风云》第二部。在这里，他和那些态度和蔼的看守们重逢了，每天住在潮湿的房间里，吃着霉变的牢饭，估计呀 也吃了不少闷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那也是石亨的人，所以没有理由不整治他，弄得这个徐有贞是整日以泪洗面。可是对于石亨来说，这些还不够，他一定要杀掉徐有贞。朱祁镇最终也答应了他杀人的要求，准备选个黄道吉日给徐有贞放血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京城发生的一件事情最终救了徐有贞的命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